儿子车祸被判终身不醒，你唯一能做的是选择相信，27天奇迹重生。当人遭逢绝境，再也无法靠自己的手能挽救什么，所有的环境，许多的人，都告诉你不可能，这时，你唯一能做的是选择相信。甲自公的儿子遭遇重大车祸，27天奇迹重生的见证，就在传递这份神的应许，相信的力量，带来超自然神迹。你相信吗？只要信足矣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路加福音8:48。突如其来的重大车祸。一日如常，忙着帮出版社搬迁的周六下午，贾耀勤驾着车，自三峡开往新北中和的高速公路途中，发生重大车祸。父亲贾自公回忆，当天在出版社的新办公据点，迟迟等不到儿子的人，直到从大楼管理室接到警察来电，遂得知儿子车祸消息。赶至医院的他，看见儿子耀勤全身是血，瞳孔破裂，立即签下救命手术同意书。手术预计花费3.5小时，却直至半夜11:10多，快12时才结束，耗费长达近6小时。当时只剩下甲自公一人于门外等候结果。终于，不出手术房的医生拿着如手机般大的血块，表示耀勤的手术进行得很是顺利，大约一周内能醒来。怎料事情却朝向意料之外发展。一周又一周，没有等到甲耀勤醒来，等到的是医生回复我们也不知会如何。期间甲耀勤的昏迷指数一直没有超过5，最坏情况是成为植物人。边案昏迷指数的总分为3到15分。正常人的昏迷指数是满分15分，昏迷程度越重者，昏迷指数越低分，最低为3分。时值疫情严峻，政策规定不能入病房内探视患者，担心儿子的甲自公只能签下一张张手术同意书，其他好似都无能为力。直至妻子自国外返台，他申请到唯一一次进到加护病房内探视儿子，之后每3天1次，仅能于病房外用力呼唤耀勤的名字，希望用声音刺激他苏醒。有一次，甲自公等到儿子未照断层扫描推出病房的短暂途中，一路喊他的名字。那时看见耀勤伤势看似更加严重，脸及左边身体红肿，眼睛也完全肿胀，儿子完全都没有反应，那时大概已经是车祸第2个礼拜。原以为24岁正年轻的耀勤身体恢复力应该良好，身为基督徒的甲自公起初只将消息发给自己教会的肢体，请牧者和弟兄姐妹为此同心代祷。然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儿子始终没有清醒，昏迷指数也无提升，那时甲自公才开始感到紧张。因为大脑越晚一天醒就越不会醒，恐错过黄金时间。谈及当时心情，甲自公形容每天是又酸又苦涩，愁苦万般。有天同为基督徒的太太心里浮现一个声音，在苦难中要喜乐，并告诉他，我们的孩子还活着，不要这么愁苦。查考圣经的甲自公看到罗马书12:12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当下心中满意平安。代祷军团也从自身教会扩大到海内外教会肢体，有很多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的人都加入祷告行列。那时才知道代祷真的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甲自公强调，甲自公夫妻开始广发代祷信，每天随时更新回报儿子情况，并听到不少代祷者回复其感动或意向，儿子会醒过来，仿佛注入一针强心剂，有了盼望。当时手机上的 LINE 一打开，他必医治，主赐平安， 在指望中要喜乐等信仰话语或诗歌，时不时映入眼帘，平安随之充满于心。但儿子仍然没有任何清醒迹象，医生判定可能终身不醒。此时医生告知儿子无法自主呼吸，必须转至呼吸加护病房。夫妻每周一、三、五仍不放弃到医院呼喊儿子的名。第一周要勤的呼吸一分钟30多次，抑制仍无法自主呼吸。第二周医生说呼吸有比较好一些，但仍没有什么反应。医生建议给儿子做气切管。对此贾自公非常犹豫。有次祷告时看到儿子舌头吐出的痛苦模样，即决定同意做气切管。后来找了另外2间权威医院，经诊断，一位医生判定醒来可能性 50%， 另一位则说要勤头骨两边因强烈撞击已裂开，神经素应该坏死，恢复微乎其微。爸爸，我很诚实跟你说，他要勤是不会醒来的，医生如此说。每次祷告，每次心里很有平安，但每次去到医院却每次遭受极大打击，希望跌落谷底，因为医生判定药情不会苏醒。每个医生都说能做的都做了，在医学上只要牵涉到大脑，全世界无人能预测，当下能做的就是保持勿再恶化。黑暗的诠释将我逼到只有上帝和我的时空里，未来的结果完全掌握在他手里。James， 药情能不能醒已经不是人能决定的事。终于贾自公如此深悟。信心与失望拉扯之间，有一天贾自公问上帝该怎么办。你要选择相信。在此彷徨无助的自问中，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力量，于是贾自公自答。自公，你唯一能为 James 做的就是要选择相信。这熟到不能再熟的信仰核心，成为此刻人生最大的挑战。抽象的信心也变为真枪实弹的属灵武器。但面对如此艰巨的战场，老实说，贾自公却没得胜把握。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寻找的，就寻见。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:7-8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的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医治。以赛亚书53:5。面对这些神的话语和应许，虽然我选择相信，但仍看不到任何希望，有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如何选择相信。上帝的应许到底是不是100%真实的？直到3个梦之后，贾自公迈出关键的一步。6次向上帝求印证。我第一次做到一个梦，贾自公梦见自己手上拿着玫瑰花，叶子已枯黄，指此时要再插枝是困难的，又看到一旁的土，上面有塑胶植物，指没有生命。第一个梦让他心感无望。过了几天，他在梦到箱子里装着水果，但全烂掉，太太也梦到苹果上有2个黑点。这3个梦使其感受到儿子生命遭受很大威胁，同时心想希望渺茫。与此同时，仍然有很多正面讯息鼓励他们儿子会醒。于是他决定向神求印证。其实我很怕跟上帝求印证，因为我不敢，我很怕没有成就就没了。心中的害怕却成为如今他口中所说真正经历上帝最深刻的地方。访谈当时深深吐了一口气之后，贾自公娓娓道来这一段故事。人的昏迷指数测试有3个依据：眨眼睛、手指动、嘴巴发出声音。当时1、3、5可以进到呼吸加护病房探视，而每次去夫妻都会抹油祷告。主，我今天去医院要跟迷求印证。 第一次，甲自宫祷告，主啊，今天我叫 James 的时候，请你让他眼睛能眨一下。因为只要眼睛能眨一下，昏迷指数就会增加一分。他就叫 James， James， 儿子的眼睛果真眨了一下。高兴万分，然而医生却说，这是无意识的动作。第二次去，甲自宫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允许，就让他的手指动一动。James, James, 如果你有听到，就动一动手指。他的手指果真动了。会这样求主，是因为之前有不认识的代祷者姐妹说，看到异象中 James 的手会蠕动，然后扶着拐杖在床边走路。所以当甲自宫看到 James 的手动了时，即感受到上帝要证实这件事。他的信实，我想继续求。第三次他祷告，主啊，孩子在恳求迷，求迷让 James 今天可以握一下我的手。走到儿子旁边的甲自宫说， James, James, 爸妈来看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，就用手握一下妈妈的手。此时关键的奇迹发生， James 缓缓用他厚实又布满伤疤的手微微地握了妈妈的手一下。当时病房四围都是病患，激动的夫妻俩噤声地喜极而泣，要求就求到底。与先前截然不同，现在每次去到医院不是打击，乃是信心一次次被提升。要求就求到底，不要求到一半。上帝是可以让我们求到底的神。由于护理常曾说，甲要勤的手都是往后翻，一指大脑受伤不乐观，正常情况下人的手会移往肚子方向。于是第四次祷告，甲自宫说，主啊，我信不足，求迷帮助，今天我们去看 James 的时候，请让他的手可以从旁边移到肚子上。这件事也真的成就。持续被上帝激励的甲自宫第五次祷告时说，主啊，求迷再次答应孩子的奢求，我今天去看 James 的时候，让我看见他把手举起来。当天走进病房，夫妻询问护理师为何将要勤的手用塑胶管套起来。护理师说，因为他的手会举起来，担心因此扯掉鼻胃管和气切管。哇，我真的觉得太感谢神了。上帝在我还没祷告之前就做了这件事情。第六次，甲自宫在恳求，主啊，迷真的知道孩子是软弱的，求迷怜悯孩子信心不够，若迷真的要医治他，求迷让 James 今天回应我比出的数字。进到病房，甲自宫再次呼唤 James, James, 并下了指令。当时他先是在儿子眼前比了象征胜利的两根手指，要勤真的照做，随之的三、四、五皆按次序比出。这表示要勤的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。多次下来，医生对此也终于松口，不久后即告知 James 可以自主呼吸。接着说，下周他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这是夫妻俩苦等最久的一件事。话锋一转，甲自宫提到，之前有代祷者姐妹曾分享一个数字，得27，但当时无人知晓其中意义。而当医生说出，甲要勤下周可以转到普通病房的那天，他算了一下，正是儿子发生车祸以来的第27天。为什么敢向上帝求？原本甲自宫做的梦都很悲观，但有一次梦见在暗黑巷子道路里，要勤走了出来，说，我在这里，可以去上班了。还有一次场景也是在黑漆漆的办公室内，突然出现一只黑又粗大的蛇压在甲自宫身上，令他感到好重，但突然间蛇又不见了，于是轻松无比。醒来之后燃起希望，最后终于梦到在白天，父子俩坐在车上，甲自宫叮咛一旁的儿子要开慢一点，儿子点点头回应。 对于这些梦，甲自公视为上帝赐下的启示，带领他紧抓住神的应许。梦的轨迹从儿子最困难，上帝斥责恶者工作，对应到现实生活中，甲自公以信心顺服祷告，见证上帝一步步成就神迹。要请醒来后的三个渴望。甲要请转到一般病房后，开始做复健，记忆、认知逐渐恢复，如今已能正常生活，并与爸爸一同于真哪搭出版社工作服侍。很多人都亲眼见证这个活神迹。原本有阴影不敢开车的甲耀晴，现在也能自己开车，如同甲自公最后一次梦中的白天场景。感动的还有神在甲耀晴身上动了奇妙善功。当他苏醒后，一直说要做三件事：好好去教会，好好工作，好好读书。车祸前，他已经很久没去教会，而今固定参与祷告会、青年团契、主日崇拜等。他儿子现在聚会时间比我还比密集，很喜欢去教会。在读书、工作上，贾耀晴也有很大转变，生命变得很阳光，身边人都觉得他仿佛变了一个人。贾自公见证这场车祸，神带领儿子经历全新人生，连医师都说大脑受伤后个性真的会改变。车祸是个谜。车祸当天，车子自撞到护栏，车都撞烂了，贾耀晴人被甩到车子外头，坐在一旁的童工竟毫发无伤。据警察描述，车子原本在慢车道滚到内车道，撞到护栏。当时贾自公到警局做笔录，看到录影画面，才发现当时高速公路上车子很多，车速平均在90横线100之间。贾自公回忆，当耀晴的车子入弯道时，录影画面上就看不见了，并好像看到有一个白色东西往车子里面跑。我就在想，连这个车祸都是恩典。第一，没有任何人受伤，除了儿子以外；第二，没有任何一台车子自撞；第三，没有任何一部车子压过他儿子；第四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车子外面。因为出版社搬家的缘故，车子里面载满铁架，若当时贾耀晴人在驾驶座，可能铁条就穿过他的头。当时的情形是，在车内的铁条都变形，贾耀晴人被甩到车外，坐在一旁的童工没事的爬出去。试想，若以上所说都反过来发生，后续的路将更难走。而上帝很奇妙的，只让贾耀晴受重伤，更借此赐其全新人生。因此，贾自公以车祸是个谜巧妙形容，背后蕴含的丰沛恩典。身为真哪搭书房负责人的他说，出版社从三峡搬至中和，象征新的开始，对于经历这场重大车祸的儿子来说，同样是全新开始，因为会有这间出版社，主要是源于 James 的决定。所以上帝就让他活过来了。五岁就在教会，第二代基督徒的贾自公，对上帝的认识从教条变成真实的信心。儿子的车祸使其经历上帝跟着我的祷告一步步成就给我看。打趣形容自己是老基督徒的他，自认风闻上帝几十年之久，如今不得不赞叹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记42:5。我会好好爱迷，像迷爱我一样。贾耀晴是怎么醒过来的？他说，有一天好痛，痛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在梦里叫了耶稣，随即看见着白袍、留长胡子的耶稣出现，他一叫 James， 自己就醒了。访谈当天，贾耀晴也亲口分享重生的转变。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，在还没发生车祸以前，会去教会，也会去拜拜。以前的他非常不快乐，常被很多事情追着跑，想尽办法处理，却产生更多问题。 经此一事，才真正了解这位神有多么重要。而现在遇到困难，只要祷告，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，事情就迎刃而解。以前人生很迷惘，如今25岁的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最后记者问，如果想对耶稣说一句话，你最想对他说什么？贾耀晴说，谢谢迷，我会好好爱迷，像迷爱我一样。贾耀晴的生命见证已着手出版成书，愿更多人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以及信心祷告发出的功效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雅各书5:15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:1。